大家问新年好。
新年好。
那很快我们就又变成这个中国新年，所以啊，又还要再继续问。下一次，下一次。我们正道之前，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传道书》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七节。经文不是很长啊，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好吧？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传道书》第八章第十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
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
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
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
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常享受。
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
我就看明神做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查不出来。
今天我读的这段经文呢，我给一个题目，叫做不要心怀不平。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呢，你们的陈牧师就跟我说呢，他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看呢这个题目好像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题目很难去找一些什么回应诗歌去，是吧？在教会里很少人讲这样的题目，对不对？一般讲的题目都会啊比较正面的啊，这个讲这个题目。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该要讲一讲。我记得我前几次来这边讲到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讲传道书，对吧？其实传道书在讲什么？传道书就是传道者在探讨人生。人生有很多个方面，有些是很激励我们的，人生里面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人生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无法逃避，我们就要去面对。世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你遇到了非常正常。那你在自己的家乡啊，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从小你都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有些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有些是邻居和你之间的问题，有些是政治上的问题。你看到一些政治上的现象，你就发牢骚。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特爱发牢骚，对吧？那个偶尔听他们讲什么，就是综艺节目什么，现在还都兴这个东西啊，言论权慢慢自由了哈。所以呢，就在那个电视上不断的在那讨论，去讨论来讨论去，都讨论的不知道怎么样。偶尔我也跟着那个，我到别人家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看，我也看两眼。一看不知道在讲什么，转来转去，每个人都在那儿好像口沫横飞，到后结果知道也没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心里爽一口，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中的不平不愤能够表达出来，反正表达一下。啊，有一天我们就移民来到了美国，据说美国也很好啊，据说，所以呢很多的就是民主自由啊标榜的，对吧？最好的地方，天世上地球上的天堂。结果来了以后，我告诉你，你没看新闻，你新的看经常看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公平的事也多得很， 所以遇到的时候你心中就开始有反应，怎么样？愤愤不平。小的时候啊，我有一件事呢记忆特别深刻。这个小的时候呢，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一群这个家里的这个孩子们呢，啊，这个亲戚的孩子们呢，就到我的这个外祖父家，因为我外祖父家呢，就住的那个地方呢，离海边很近，啊，所以呢，就这个天气这个差不多哈，热的时候呢，我们这一群孩子呢，就走路呢，就去海边，啊，那海边游泳嘛，放假嘛，就开始，所以呢，这个经常去，啊，每天都去玩。回来以后晒的那个皮肤黑得要命啊，但是呢，这个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时光。记得有一次，就是去海边的路上，那个石那个有点山间小路，哎，这么一转弯呢，哎，就要到那个海滩边的时候，海滩边有一个小码头，正好转弯的时候，哎，有两个警察站在那儿，把我们全部人都拦下。不只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拦下，不许过。哎，这为什么？人家也不说。他说等，那我们就站在那儿等。但是远远的看着那码头上有一艘小船啊，反正就是有点那个时候啊，那个也不像游艇，反正一艘船，有一些人正在上船。那有一些人上船，还有人挡着路、封锁路，那我们大概就知道是什么人了，啊，一定是一些什么，对。所以你知道吗？当时我那时候年纪不大，十几岁，那个完了以后呢，就站在那儿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愤愤不平。那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心怀大志，怎么样，长大了以后一定要怎么样，做大官，因为做大官我也很这样。所以人经常遇到很多这一类的事，心中一定会感到愤愤不平。传道书在讲什么？传道书就是讲传道者他在各个方面探索人生的意义。传道者一上来就讲到人生是虚空的，那是一个总论，几下就开始他就在讲他的寻找。传道者是君王，他从他自己的生活之中先寻找人生的意义。君王如何，不管你这个君王是一个大国的君王哈，还是一个小国的君王，但是君王就是君王，君王就是他的臣民要服侍他，他也可以享受任何最好的东西。如果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王的时候，我们就从历史书之中能够知道，传道者这个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享尽了一切荣华富贵，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他的国中非常富有，非常平安，所以他是真正能够享受所有。所以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他都是在他从他的生活之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最后他发现，我想尽了一切这些所有的东西，最后人生是虚空，没有意义。后来从第三章的时候，画风一转，就进入到他的周围的世界。传道者从他周围的臣民百姓之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想从普通人的生活之中看有没有人生。最后看了半天，各个方面一检查，他最后发现也没有，就是追求了半天也不过如此。所以到第六章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潮，他说人活着活到2000岁又如何呢？人有财宝，想买任何的东西又如何呢？人有100个儿子，记得吗？我上次讲过，又如何呢？最后这一切都是虚空。所以从第7章开始，传道者 就发出了一连串的感叹，对那些听众就发出了一连串的劝告。第八章，这个劝告就讲到了前边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讲到怎么样驯服君王。他说不要跟君王作对，没有好处的，因为他随时会被班拉出去砍了。所以到第十章第十节一直到十七节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你看到这一切事的时候不要心怀不平，没有用的，你心怀不平自己还睡不着觉有什么用呢？这就是他所讲到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里边特别讲到世上不公平的事。世上不公平的事，古代遇到的和今天我们遇到的其实都是一样啊。虽然今天我们用的是 iPad、 iPhone 哈，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事儿差不多啊。不过发生的事的那个标题不太一样，但是丢根到底，人类遇到的事都差不太多。那世上有什么不公平的事呢？他上来就第十节就是说，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你知道这个在古代啊，这个今天也应该也是如此。古代啊，就是说一个人死了还能够被埋葬，那叫什么啊？入土为安，那叫好死。咱就简单的说，就叫好死，你知道吗？你如果一个人死了被暴尸旷野，没有人去埋葬他，那叫什么啊？那就不得好死。对吧？就这么简单，咱们说的直白一点啊。所以他说了，哎，一个人如果死了，有家人亲友把他埋葬，这个埋葬还讲的意思叫做什么？有葬礼的，要风光大葬，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一个直接这个草席完了最后挖个坑把他给埋了，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意思，埋葬的意思就是风光大葬。哎，这叫做最后人生最后走那一段路啊。所以呢，一般的教会有丧礼的时候，你教会的应该多去哈啊，都应该去。那个婚礼什么这个东西去不去不要紧啊，虽然那个是大家都愿意去啊，因为这个快乐的日子，但是丧礼更应该去啊。为什么呢？因为给丧家有一个安慰。但是他说了，我看恶人埋葬，我们看到恶人的时候心里就咒诅他，最后怎么说啊？
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对，那不得好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死了以后怎么样啊？死还不是躺在床上怎么样寿终正寝死的，还是怎么样？最好是这样啊。摁完了以后呢，死了以后还怎么样？哎，抛尸那个什么，被空中的鸟吃，被什么地上的野兽吃，吃完了以后啊，那才叫做什么？哎，心里才觉得这样。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他说，传道者说，不，我的观察是，我见，那就是我的观察。我经过观察，我发现恶人埋葬，还归入坟墓。你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新闻，那个香港的那个什么啊，电视上的时候，经常有什么报道说黑道大佬怎么样去世了，结果怎么样？
好多人，
哎呀，风光大葬啊，对不对？拿那个这个穿这个黑制服的手下的兄弟们啊，好几百。完了呢，还有社会名流、政坛人物，个个怎么样，都那个都来送这个啊，这个送出，要不然出席，要不然是那个什么，是吧？起码我们都看过这一类的这个新闻。那你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啊，真奇怪啊！恶人埋葬啊，那就表明他好死，还平安去世，还风光大葬。 你知道吗？风光大葬，结果怎么样？他说我又见一件事，又见一件事，是行正直事的人离开圣地，被城中人忘记。行正直事的人就是在城里面，以前人家说那个城啊，不像我们这个沈豪塞啊，那个我们沈豪塞的那个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啊。当然了，这个我们现在还可以认识啊。那一般情况之下来，这么大的沈豪塞将近百万人口哈、啊，好几十万人，完了你怎么可能谁认识谁呀、啊？那以前的城是很小的，对不对？拿个墙围起来，完了就是算城了。那城里的人互相之间都认得，并且城里人世世代代都住在那里，所以那几个人谁都认得谁，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大家都知道。他说我又观察什么呢？观察说城里有一个艺人，他行正直的事，结果怎么样？在城里边，他当时做事的时候可能人还记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怎么样？大家忘记了。结果怎么样？这个人可能生活无依，或者是这个没有办法，最后离开圣城。他离开了，没有人记得，都忘了。你要是做一点什么大事，啊，你不要想着永远有人记得的。啊，像那个我在教会里面，经常有一些人，啊，他就这个心里有点，这个不能说愤愤不平吧，也有点好像不甘心的说，想当年我在这个教会里怎么样开始，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教会。那个一想当年，你这是多少年了吗？20年、30年、40年了，啊，那想当年，最后结果呢？我就发现教会里的人怎么样，都不认识他。他进来的时候还欢迎他，你是不是新朋友？他说我不是新朋友，40年前我就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他，忘记了。啊，当然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啊，创会多少周年的时候，应该出一个刊物，哈。出个刊物的时候应该纪念这些人啊。但是实际如此如何呢？很多的时候人们忘记了，这就是他的观察结果。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11节到12节的时候他说我看到的是什么？断定罪名不立刻实行，罪是人满心作恶呀。那就结果他说我看到的是什么？没有看到恶人受到审判，好像这个世界是鼓励人们去犯罪啊。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这是传道者的观察。他说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经常是没有审判，那没有审判结果，那是这个世上的人就说我还不如做一个恶人，好，大家都去作恶。14节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是义人所遇到的，反照恶人。义人想得到什么？义人行义的时候希望得到上天的祝福，结果没有啊。义人一出门今天还特倒霉，遇见了恶事。你知道一般人这个遇见好事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什么？哎呀，感谢神，对不对？那遇到异恶，就是倒霉的事，都说什么？感谢主啊！哎呦，你这个灵性真好。哎呀，这个他的灵性太好了。那一般人都是怎么样说？哎呀，今天真倒霉，对不对？那心里呢很惴惴不安，今天是怎么了？受到神的咒诅，对不对？啊，我做错了什么事能受到神的咒诅？哎，经常人们竟正常的一些感觉。但是一人行义事，行做了好事，结果呢一出门遇到了恶事，好像是得到了咒诅。 但是呢，你去观察那个恶人，那个坏人啊，一天坑歪拐骗，就是什么无恶不作，你会发现怎么样？他活得特滋润，还并且特有钱。那结果你就说，恶人没有得到咒诅，反就经常遇见好事，好像得到了祝福。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讲这个意思。他说，我说呀，就是我觉得呀，这也是虚空。人在世上遇到的都是这样。所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所以我就赞叹快乐，那是一种传道者发出的无奈的感叹。我告诉你，传道书里边你去看这个吃喝快乐这种事儿特多，你千万不要以为传道者劝你说好吃吧，快吃吧，带多吃点儿，不是。传道者说是没有办法，他说我观察人生的意义的时候，这些事我观察了，最后我没有解决，我只能发出一个感叹，就跟你们说，我告诉你没办法，吃喝快乐吧，因为人生就是如此。既然如此，你什么都不能改变，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赶紧享受你今天所有的。那今天所有的是什么？上天给你的啊，有多少就吃多少。那是一种无奈的感叹。人生就是这样。传道者观察了这一切的时候，只能发出了这种的感叹。世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认真读书，考试才得了个七八十分，结果呢，我明明看着我坐前面的那个人，他抄作业作弊，最后成绩公布的时候怎么样，他得100分。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就都发现的，最后我们气呼呼的，最后心中暗暗怎么样，也说还不如怎么样也一起作弊的好。有的人在工作的时候，我努力工作，加班加点，回到家里边晚上还不睡觉，在那里拼命努力，最后年终评比这个考核的时候，就发现，哎呀，那个天天偷奸耍滑的那个人怎么样，还做了我头上的 manager， 还经常如此。哎呀，你心中就愤愤不平。最后你看到，虽然我们美国是什么，现在开始是民主选举，最近又要投票了，是不是？不知道。哎呦，美国人们最近又要投票了啊！最近，当然我说这最近可能是在今年之内吧，啊，天天都有投票。为什么最近我听了一个讲座，他们在那讲这个法律问题啊，就给牧师的讲座，所以那个讲那个，他说最近又要投票，又投什么什么什么啊，又在什么教会牧师们又要怎么怎么样，我以为啊又要投票了。那投票那就是选，你就会发现经常选上去的那些人，表面上把自己还弄得好像挺圣人一样，实际怎么样，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不要以为啊，就是美国也不过如此啊，当然了。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别的地方呢是明目张胆，根本就是毫不掩饰，在美国起码还掩饰一下，起码还掩饰一下，也不过如此。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是坏人还可以当大官的，经常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样观察了以后，是同流合污呢？哎呀，不行啊，我们又是基督徒，心中又不愿意，独善其身呢，心中又愤愤不平。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所面对的一切问题。16节到17节，这里面讲，人不能改变什么， 传道者寻求智慧，想明白世上的事，什么是公平、公义、公正，希望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传道者是王啊，你知道王不只是在国家里边是法号施令啊，当时的王还是最高法院的唯一的最高大法官啊。是啊，因为当时啊，我们中国古代也是如此，那皇帝什么东西就是说底下不能够裁决的这个案件就可以不断的上告，那上告到最后到哪里，就是国王。所以国王就是最高法院的最高大法官。结果呢，他希望用智慧来判断他的国民，给他的国民有公正有公平。十七节他说，不是的，我查了半天，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我费多少的力气巡查，也是查不出来。他非常非常的失望，智慧不能够使他查出原因。很多的时候，即使是国王，他也不能够改变很多不公平的事。那你在下面的时候，你会说啊，有一天如果让我做这个国家最高领袖，我一定会改变国家。我告诉你，你没做，等你做的那一天，你不同流合污就不错了。改变这个世界说的容易啊，啊，历史上多少次革命都是这么样的说的啊，我们在座的人都是啊，可以说说的不好听，很多是革命后代呀。我说的没错吧？不是那个主义的革命后代，就是那个主义的革命后代，对不对？我们在座的差不多哈。对，但是如何呢？当时革命的时候讲出来的都是啊，要改变这个世界。那结果革命以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带着是深深的失望。所以不用担心，起码我们这一代里不会再有革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对革命都看透了，可能再过几代他们又看不透，又糊糊涂涂的时候，又被革命所又开始要革命。传道者在这里说，我找遍了，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有一个人啊，我看过他这个报道，他说看到这不公平的事，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对自己就说，我一定长大了要学习法律，学了法律我不会做一个人谁给钱我都去干的那个律师，我要做什么？要做大法官。最后他就终于有一天做了法官，他希望让把不公平的事在他的手下绝不会发生。最后他当了法官以后，他终于的发现他自己也不能够改变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人不能改变，法官不能改变，国王难道真的能够改变吗？真的也是不能够改变。传道者毕竟是认识神的，传道者在这里讲出来，虽然发出了一连串的感叹，但是他会说，神却是最终的审判者。他写传道书的最终的目的，是在十二章最后两节里面所说的。虽然他发出感叹，但是在十二章最后两节他说，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要审问。那就是说，虽然世上很多的事他无力去改变，他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给出大家一个结果，但是他准知道一件事，所有的事发生，神 终有一天就都要审判。在感叹之余，他在十二章十二节，这一章十二节的最后，他也特别发出了一个信心的呼声。他说，虽然如此，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的。敬畏神的，持守他们信念信仰的人，在神的面前终究必得福了。到十三节的时候，传道者更加知道神必定要审判恶人，他说恶人却不得福乐，就是在神那里得不到真正的祝福，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里面讲到的不是说恶人是不是在地上长寿，这个人呢，有的人呢就是这个短命，有的人就是长寿，这个 无话可说，因为生命在神的手里啊。你可千万不要看见一个人活的时间短，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受神的祝咒，这个人活的时间长就一定是神的祝福，不一定的。有的人活得很长命，但是很痛苦，其实活着还不如死了好，真的。在这里面讲，他在这里在神的面前不得长久的年日，这是特别讲到他在神的面前不会有永远。特别后面说，当年日好像影儿一样就过去了，影子是什么？太阳一出来，在太阳一没有，云彩一遮挡，立刻就没有。所以那个生命在就像那么短暂的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他在这里，因为他不敬畏神。其实罗马书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劝告，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里面，保罗劝告那些基督徒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基督徒们在世上也要遇到这一类这一系列人生的问题，那什么是我们的答案呢？使徒约翰在写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是给那些苦难之中的基督徒有一个盼望，有一个鼓励。他说：“我看见了，他看见了很多的异象，都写下来。其中有一个异象这样说：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他说我也看到了有些被杀的灵魂到了天上，来到主的面前，在那里呼喊说，主啊，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主说不要紧，还要等，时候到了，我必要为你们伸冤。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被逼迫，无缘无故的被杀害。你可以说，主啊，我们为你做见证，难道这么样子就被杀流血而死吗？主说不要紧，有一天我会为你们伸冤。传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使徒约翰又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就是讲到当有最后的那一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到神的面前，主要亲自审判每一个人。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事，都在天上都有案卷记载。小的时候我还在那儿想，哇，那天上的案卷得多长啊，多少本儿啊。好，那天上当然了，天上足够大，那完了最后拿的时候都很难哈。哎呀，现在用电脑了，我就发现哇，拿起来很容易啊。第一，把名字打进去，噗，他的东西全部都出来了啊。那个 screen 绝对不是30寸的 screen 哈、啊，也不是60寸的大电视哈、啊，那是什么？像天空那么大的电视。哇，你所行的一切事，都在世人的面前，所有人面前展现。所以结果，那主的审判绝对公平，因为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没有一件不展露在世人的面前。所以审判都是公平的，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不要心怀不平。有一个法官，啊，面对一个罪犯，你知道现代这个审判呢，这个不像我们中国古代了啊。这个招不招？不招，好，来，大刑伺候，对不对？那就先拉出去20大板，哇，蹦蹦蹦蹦蹦，先打一顿，打完了一顿再问招不招？不招，再来。啊，这个现在又不可以这样，那不可以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法官呢，因为证据不足，好，法律上有些技术的问题，结果不能将他定罪。这种事经常发生。啊，在美国经常发生，结果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最后他这个根据法律就要当庭释放。这个法官呢，这个心里很懊丧。那这个法官是一个基督徒，在释放他之前，来到他的面前，轻声对他说：“我知道你是有罪的。”我希望你记得，有一天你会站在一位比我更好、更聪明的法官面前。那个时候的审判是根据公义，而不是根据法律。遇到不公平的事，不要心怀不平，因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跟那些恶人比起来，不过他的罪大一点，我们罪小一点罢了。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你就需要思想，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神在他审判之前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今天我们还在这恩典之中，这恩典给我们，也给外边那些还没有悔改的人们。这恩典是给世上每一个人有机会悔改。罗马书2章3-4节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吗？”在美国早期的西部，那个时代是垦荒的时代，很多的人因为政府的鼓励，就坐着大篷车，好，就从东部就开始往西部迁移。所以呢，西部那个时候呢是蛮荒之地，啊，地大人少，所以很多人过来。慢慢集市也出现了，慢慢人口就开始增加。 有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呢都是坐马车啊。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小镇里边，大家呢正在那里镇上忙忙碌碌啊，大家在这儿有些做买卖，有些人休息，有些人经过。但是突然间，有人就大声开始呼叫，说：“躲开，躲开！有马车惊了！”啊，就看着，远远顺着那个街道上哈、啊，有一匹马，这个马车的拉着的大篷车呢，就开始啊没命的拼命的疯疯疯的跑，不知道为什么，那马就是这个惊了以后呢，就开始疯狂，啊，就开始往上冲。见到什么就撞什么，好，所有的人呢看到这些东西，听着人的喊呢，都开始往两边跑。后面呢，哎，有一个父亲呢，这个父母呢在后边就拼命的追，好，那追呢就喊呐、啊，喊呐，就拦下来，拦下来。大家一看，为什么要喊呢？拦下来呢？哎，发现那个车上呢有一个小男孩，那小男孩呢哇哇大叫。啊，抓着那个也是很非常危险，如果这个车翻了，那个小孩必死无疑，那就希望有人能够出来能够制服这个惊马。哎，没想到正好过路的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不顾自己的安危就冲出来，就啊就几经挣扎啊，就是这个啊很不容易就把这个惊马呢给制服了。哎呀，大家就围上了过来哈，那就这个父母也上来呢，就把这个男孩子呢也给抱下来。抱下来呢就特别感激这个年轻人。过了很多年，这个小男孩长大了。你知道那个时代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那个西部当年的情景哈，但是我们多多少少看过一点那个西部片吧，啊，那西部片是怎样的，对吧？经常都是这样。完了以后呢，这个小男孩长大，西部呢因为地广人少，法律各方面都不健全，结果这个小男孩成为了一个强盗。杀人无数，抢劫，什么事都干。但是呢，这个做的事多了，终有一天怎么样，会被抓住的。所以呢，有一天他就被抓住了。抓住了以后，就要面对审判。面对审判的时候呢，他到了法庭，他抬头一看那个法官，哎，这个人长得很特别，想了想好像我见过，再想，哎呀，突然间想起来了，这个人我认识了。那这个人是谁？就是当年舍身拦惊马的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他后来学习法律，做了法官。哎呀，他一想啊，太好了，要是碰上老熟人了啊，那这个啊，这个不是我们中国才有走后门那么一说啊，啊，全世界都有啊。碰上老熟人了，那就赶紧啊，想办法就跟这个法官说啊，来来来，我们老熟人能不能啊见面谈谈？他就跟这个法官呢、啊。最终呢，这个有机会跟他说上话了。那说上话了以后，他就说：“我就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你把我救了，啊，我们还有一段缘啊，这很有缘呐，像中国话说很有缘呐，啊，那我们还是老朋友了。”完了，这个法官呢，看着他，想了一想，对他说：“年轻人呐。”那个时候我是你的拯救者 Savior， 今天我是你的审判者。 judge， 根据你的罪行，你必须接受教训。有一天，耶稣也会来到我们的面前，对我们说：“你们在世的日子是活在恩典之中，那时我是你们的拯救者、救赎主。那时我愿意赦免你们的罪。我的要求不多，只要你承认我做你们的救主，你们一切罪我愿意为你们付出。但是今天我是你们的审判者，离开我去吧，到永远的黑暗之中哀哭切齿吧。”我们是认识神的。看完了这段经文，我们还会不会心怀不平？如果我们懂得最终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审判，我们再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会不会还心中愤愤不平？不光是看别人，也是看我们自己。今天神给我们机会，就是让我们思考我们怎么在地上活着，讨主的喜悦，爱主，跟随主，真正像传道者最后所说的，他说：“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用敬畏主的心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讨主的喜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目不要光看着世界，不要去跟别人比，而是自己说：“主啊，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是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准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你，有一天你会坐在审判台前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真正每一天的日子是讨你的喜悦，活着更加像你，为你做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